大美丽法案，送宝宝千元，古事历史。大美丽法案点燃美国制造，工人加薪3300，拍卖遭遇滑铁卢，美债危机真系嚟啦！川普亦唔咩镬，边个先系美债抛售元凶？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系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的大美丽法案终于在今日早上在众议院通过了，递交参议院投票了。这个法案美在哪里呢？我最喜欢的一条不是减税，而是给美国出生 BB 的礼物。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说，在这项法案中，每个在美国出生的 BB 在他们出生那一刻，政府就会为他们创立一个$1,000的户口投入股市，这样他们在退休时就能够用这笔钱，他们一生都可以追踪。看一看美国为他们做了什么，看一看制造业和企业是怎样复苏。这个法案就是给宝宝送出生利是，宝宝还在喝奶，美国政府已经在股市帮他们赚退休金了。的确，美国财长贝森特之前一直推动对美国公民的理财课程，懂得理财和储蓄自己赚的钱，要知道他在社会上怎样运作，长大了自己就会理财，不会被推销信用卡的业务员和华尔街之狼骗到。哈塞特还说，在美国很多人退休之后靠社会保障金生活，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想要重新工作，不过他们工作了一世，他们工作获得的收入都要被征税，如果他们多赚$1就会损失$50，剩下那部分还要交税。我们一直追踪美国制造，白宫顾问勒瓦罗说，川普的一个大而美丽的法案是有利于劳工，有利于制造业的增长。他分析一下这项法案怎样为美国制造商带来益处。他说，川普大美丽法案预计将要令每一名工人的工资提高$3,300，制造业工资整体增加$1,260亿。川普将小型企业减税永久化，并扩大减税幅度高达23%，释放$15,000小型企业 GDP， 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小型企业工作机会，仅利息抵扣一项就可提升 GDP 1,080亿。他仲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法案比美国建厂可以获得更多优惠和回报，譬如在美国新建的工厂可获得更多的支出和财务减免，譬如制造商购买机器的成本可以立即100%作为费用来抵税，就是厂房设备投资抵扣税前利润，这个是真正的投资激励，就是制造商多买一台设备多投资就能立即减税，多雇一个工人税务压力亦立即减轻。所以勒瓦罗说，可以为制造业新增300,000个工作机会，还有支持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型制造商不需要在华尔街筹集资金，他们可以去银行借贷。本法案恢复了中小企业生存和成长所需的利息支出抵税，对于关键矿产和稀土，稀土不再依赖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有丰富的稀土，只是一直受到法律限制没有开采，导致过度依赖中共。川普的法案为国内开采和加工锂、钴及稀土元素提供了强大动力，美国开采，美国提炼， 在美国使用。这个是实实在在重建美国的工业根基。制造业回归，美国制造重获辉煌，亦不再是空口讲白话。制造业回流，钱回美国了，工厂建起身了，人呢？制造商、企业高层甚至高级人才亦要来美国啊。$500万的金卡系统做咩冇消息呢？商业部长鲁特尼克特别会卡节奏，今日法案在众议院刚通过，他就宣布川普金卡网站将在一周内上网，准许人以$500万购买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样是今日，美国制造亦在度迎接好消息。今日上午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均超过预期的增长。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攀升到三个月高位 52.3， 部分得益于新订单增长速度为一年多来最快。制造业产出预期亦升到二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服务业 PMI 亦从 50.8 跃升到 52.3， 达到两个月高位。与此同时，另一个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指标，标普全球美国闪购综合 PMI 从四月的19个月低位 50.6 升至五月的 52.1。今日的三个数据全部都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减税法案还有能源方面的影响，国内政部长杜格·帕格姆亦分享川普美丽大法案对美国能源的意义。他在接受福士新闻商业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美国约16%的石油来自墨西哥湾。我们为墨西哥湾的开发商做了一项改变，改变了一项小小的监管，容许在产品上岸时进行混合。只是这一项小小的监管规定的改变就带来了每日10万桶的增量，只是因为取消了一项繁文缛节。前政府的一些规定扼杀了墨西哥湾的小型开发商，他们将大约$70亿的债券费用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移除，要令他们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创新和开发。马上就到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了，今年这个长周末假期预计有4510万名的旅客外出游玩，而现在的汽油价格达到20年来的最低，下跌的油价是驾车出游人士的小幸运。川普真正释放了美国能源能力，这个会巩固了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我们再来看一看川普关税这个工具在海外怎样发挥影响力的。根据标普全球，全球企业削减海外订单并缩减生产，导致商业活动指标跌到17个月低位。礼拜四发出调查，五月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商业活动下滑，其中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涵盖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从四月的 50.4 降到五月的 49.5， 创六个月低位。微观企业界感受到的情况比这些数据更真实。路透社报道说，欧元首富路易斯登集团行政总裁阿尔洛礼拜三21号表示，欧盟必须软化对美国总统川普贸易要求的立场，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亦避免关税并保护欧洲就业。阿尔洛表示，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应该以取得成功为目标，并以此作出相对的让步。就目前而言，阿尔洛认为事件进展似乎不太顺利。阿尔洛指出，可以看一下英国人的表现。 他们的谈判非常成功，所以艾尔洛希望利用自己微薄的资源和人脉，说服欧洲亦采购类似建设性态度。美国是 LVMH 集团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占年销售额的 25%。 在国会听证会上，艾尔洛对法国参议员表示，他正在积极游说避免关税，并指出该集团的干邑白兰地和葡萄酒业务尤其受到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从新生 BB 的投资账户到深海矿物开采，川普在用关税政策、减税法案去监管，三管齐下，塑造一个从摇篮到资源都自立的美国。主街和制造业迎接勃勃生机的同时，在美国资本市场竟然就是另一种景象，资本在春光灿烂中大发脾气，这个究竟什么回事啊？昨日2025年5月21日，美国财政部举行了16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拍卖，结果显示投资者需求明显疲弱，间接投标者包括外国政府、基金管理人和保险公司认购了 69% 的债券，显示海外投资者依然保持一定兴趣，但整体需求仍然不足。供求关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没人买，那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债券利率就会上升，所以拍卖结束后，20年的美债收益率飙升到 5.127%， 创低至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从昨日开始，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了 4.5% 关口，3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加超过 5%。 为什么大家都不买美债了？真是担心美国的债务危机爆煲，不敢买了吗？其实自川普第一任期未引入20年债券以来，其需求相对其他期限的国债一直较弱，这个反映在他们的收益率上始终高于30年期的债券。从华尔街到彭博社，太多人讲是因为最近的减税法案会继续增加政府债务以及政府赤字，以及很多投资者对因川普关税可能引发的通胀上升感到不安。譬如联储局理事沃洛克和玛利亚共度的早晨节目中，接受了霍士商业频道的爱德华·劳伦斯的采访，他表示市场原本认为该法案将在削减开支以减少持续的预算赤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预计赤字将会扩大，所以市场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作出反应。怀任降落今早在众议院通过会增加预算赤字的减税法案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开始下跌了。交易员表示这个似乎触发了一轮买盘，止住了抛售，并使30年期收益率再次回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新的市场流行 style， 那就将在一切市场的动荡归于川普就对了。可怜川普老爷爷现在就是一个矗立在那里的箭靶，哪个都不高兴了，都能够上去灼两下。我们不能够只是看戏，总是要增加一些知识。《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文章说，不要相信延长现行税法是罪魁祸首的说法，美债总会有市场，本应是160亿美元面值20年期债券的例行拍卖，因需求疲弱而变成了一场小灾难，拍卖收益率达到 5.014%， 略高于预期，远高于近期一系列拍卖约 4.6% 的基准。但这个不是金融危机，大多数收益率的跳升仍属温和，但是礼拜三市场导致了令人不安的意外，华盛顿必须吸取正确的教训。什么教训呢？ 大家指责国会议员辩论的预算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增加 3.3 万亿美元赤字，这种挥霍据说令债券投资者忍无可忍，这种论点是个陷阱。国会中的法案远非完美，但它亦比拜登政府期间提供的支出限制了更多。与此同时，2017年的税改的延长是华盛顿任何人为促进经济增长作出的最大举动。所以夹硬地说一项主要延长现行法律的法案突然导致投资者逃离美国资产是荒谬的。虽然荒谬，但这个不会阻止凯恩斯主义和支出无道的公众的尝试。文章警告说2022年的英国就是样板，当时对货币政策错误和首相卓惠斯适度减税计划的市场不良反应引发了养老基金的小型金融危机恐慌。当时的财政政策并不令人意外，投资者几个礼拜前就知道即将推出，但该政策成为政客和媒体评论员的替罪药，他们自己没有更好的主意来解决英国的问题，于是就将错误都往卓惠斯身上推。于是尴尬了，这批批评的政客和媒体成功将卓惠斯赶落台，然后呢，英国陷入高税收、高支出、高通胀的困境，到现在未恢复。共和党人的教训不是放弃其促经济增长疫情的元素，至少不要因未通过预算法案而要令经济承担 4.5 万亿美元的增税。所以不妨等住看，如果这项减税法案不通过会发生什么。看来川普的大美丽法案不是债市波动的真凶，那最近这场债市危机的凶手究竟是谁呢？有人说是华尔街掀起的金融政变，瑞士联合银行更是发报告说真凶不单止一个。瑞士联合银行说，在拆解了美债收益率曲线之后，发现这轮美债抛售的核心驱动力实为美国经济衰退机会率降低了，而非市场担心的长期结构性风险，认为近期美债的波动是市场机制的自然调整，而非债务危机驱动的。瑞士联合银行认为，从目前水准来看，利率没什么可能大幅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 5%， 是为长期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入场机会。摩根士丹利亦对大多数美国主要资产持乐观态度，还上调了对美国股票和公价的投资评级，理由是关税不明朗降低，经济没有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以及还有进一步减息的空间。但唯一例外的资产是美元。摩根士丹利在礼拜二20号发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预期美国资产整体表现将优于全球其他市场，唯一明显例外就是美元在全球经济放缓但仍保持扩张的背景下，这日趋势特别明显。现在我亦很难判断，我问了一位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教授，他说如果政变要成功，不单止是市场交易员，还需要鲍威尔和贝森特都站在我们这边才能够做到。从技术上讲，美联储的确发出通货膨胀会更高的信号，如果市场上的机构和市场投资者都将美联储的信号纳入了预期，那利率的确会走高，可能还会更高。这个就有意思了，四月份的时候美债市场曾经出现过一轮震荡，当时财长就很淡定说了，可能是杠杆资金出现了情况。那对于这两日的波动，财长怎么看呢？财长还在班夫朱七财长会议上招架来自欧洲的火力，相信明天他会出来接受媒体采访，我们看一看他怎样 评价判断这两日的原安。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